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48页，《禅宗永嘉集》第48页。我们今天从《劝友人书》第9开始讲起，这一章是永嘉大师劝他住山的一位同修道友啊，这位同修道友写信邀请他一起到山中去享清福去了，因为他里面所写的我们看起来很羡慕，很像是享清福的啊，而不是去那里精进用功啊。那永嘉大师就劝他道在红尘呢 啊修啊，而不是躲在山上啊，看这个鸟语花香啊，这样的习气是断不了的啊。那即使是你到山上去修行，你要真正修这个四念住观呢、啊，在那里知道这人生之苦啊，而不是在那里游山玩水啊，只是虚度光阴的、啊。所以他这篇《劝友人书》是劝导他的同修道友需要真实的精进用功啊，在还没有明心见性以前呢、啊，不能住山的，要去参访名师。真正立断贪嗔痴，这才是正修啊，而不是住在山里头啊。所以很多人啊，这个把工作辞了啊，然后一天悠悠度日，悠悠度日啊，租个房子出租给人家，收点租金呢，悠悠度日。但是他心里也不会觉得难过，为什么呢？他觉得我是在修行啊，我是在学佛啊，我在修行，所以就这样。一个概念啊，我在修行的一个观念，把觉得我不做事变成是正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觉啊。如果真的是你要真正用功修行啊，那个是要把课程定出来，我每天要怎么用功，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出播，什么时候把这个一天的行事力通通列出来，这样用功，否则话很容易就懈怠了。所以修行真的是要依众靠众，如果自己在没有明心见性以前呢，自己修很容易退转，而且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啊，尤其是身上臭了，或我们知道，哎呀，衣服脏了，身上臭了，你会觉得不舒服，那心里在脏在臭啊，是慢慢一天累积一点，一天累积一点，到最后你就不能发现了，到最后已经到最后。别人都知道我们问题一大堆，但是你自己觉得我没有错啊，啊，我很好啊，我在修行啊，那真的是，啊，到了大限来的时候，真的是后悔莫及啊。所以这一篇《劝友人书》啊，正是给我们行人的一个当头棒喝，千万不要把享清福啊，以为是在啊修行，在远离尘世在修行，其实他真的享清福啊。享福有两种，一种是鸿福，一种是轻福。鸿福就是在无意上他很有成就啊，有钱有势有官有名，享鸿福。每一个人看到他都毕恭毕敬的，走起路来就走中间，走前面，一出门就相机咔咔咔咔咔咔拼命照，对不对？啊，这享鸿福。这种享轻福是与世隔绝，天天在那悠哉悠哉啊，这个游山玩水，享受着鸟语花香，对不对？享轻福，这都不是修行的啊！修行是要真正脚踏实地的去用功啊！你只远离尘世，你要努力的修四念住观、五根五力啊，这个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悉菩提分八正道，真正要这样去用功，列下一个课程啊，这样来精进不懈。在我们世间上修行的话，你就要真正在教理上能够有点体会啊，有个悟处，然后用你所体会的道理，不管是你是以唯识的道理，或是信中的道理啊，像天台啊，或者是华严等等这种信中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修止观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那如果你是念佛的，你再好好念佛，以这句佛号降服你的烦恼啊，厌弃娑婆，心求极乐，这样用功精进，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绝对不能以修行当幌子，其实你是在悠悠度日啊，这个意思啊。劝友人书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梧州濮阳县 左西山郎禅师造大师山居师啊，在这个劝友人书这第九这一章啊，首先就先说明这位郎禅师啊写信写函来邀请这个永嘉大师啊，永嘉玄觉禅师到他那里相访啊，到他那里一游啊，啊欣赏，来他那个地方啊，来这个住在这山居啊，来享受这种山上生活的闲情逸致啊。他是那这一篇呢、啊，就是只有郎禅师他所写的书稿啊，这个文章很短啊，但是目的就是邀这个禅师永嘉禅师啊到他的住处相访啊。那这个郎禅师他是住在这个梧州濮阳县左西山这个地方啊，他是在这个地方住山啊，他招大师山居士，他也是啊这个写信啊，我们叫写信邀请大师来山居，大家住在一起啊，来这里啊，这里进修啊，在这里进修这篇函。我们请看这个信函啊。自到临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顶正西长游，时事严刊佛夫宴坐，轻松必招明月自身，风扫白云众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鸟闲江啊，还宵啊元宵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晨细草为簪，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当有寸阴愿垂相仿。这篇文章很短啊，它是主要目的就是邀永嘉大师到他那里，我们一起在一起住山啊，一起来共修啊啊。所以他自己先说明他到了这个地方心旷神怡的境界啊，他说我到了临溪这个地方啊，临溪就是左溪山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山名，知道临溪泰然心意啊，心旷意节啊，泰然心意，心里什么东西都放下来了，没有任何挂碍啊，淡淡然啊，心中淡淡然啊，心开意节，欢喜无量啊啊，有这种感觉，内心欢喜无量啊，无牵无挂，泰然心意，心开意节啊。那他这个地方望眼一看呢、啊，高低峰顶啊，你看这个山蛮高的啊，你看所看到的是其他山峰的山顶啊，高低的峰顶啊，不是看山腰啊，高低的峰顶啊，所以啊，这个云也在脚底上啊，也在我们的脚底下，看上去一眼望下去 啊，好像是人间仙境一样的啊，这个独步高峰的那种感觉啊。说高低峰顶呢，正席常游了，在这个地方，我的正席啊，这个席帐，正席啊，这个席帐，它有两种目的。你看出家人啊带着席帐，这有两种目的。第一种是托钵用的，啊托钵，啊这个席帐啊，在迦摄佛的时候，有两股十二环，迦摄佛的时候他两股。有两个鼓哈，两个鼓，然后这个两个圈圈，这两个圈圈底下一边六个环，一边六个环啊。那释迦牟尼啊，这两鼓十二环是表示真俗二谛，这十二环是表示十二因缘。那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为四鼓十二环。四股啊，四个大圈圈，然后这个大圈圈底下各有四个小圈圈啊，有四股十二环，这是表四谛十二因缘啊。所以迦摄佛是表真俗二谛及十二因缘， 释迦牟尼佛是四古十二环，不是表四地十二因缘的啊，这是有帮助你托钵啊，或者是行脚时候之用啊。在这个出家人啊，在佛制的时候是托钵的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是自己有这个香机组啊，在负责厨房的啊，以前是托钵的，现在西里兰卡也保持这种。泰国也是保持这样的托钵的，那托钵呢？那有时候到了人家家门啊，人家门关着啊，或者是人家在里面啊，那你要么用叫的又不庄严，那敲门把那门敲得很大声，敲到人家听得到了，有时候人家不高兴啊，所以在佛制的时候，哎呀，有位比丘敲门敲得太大声了，人家跑出来说：“你干什么事？要准备把你要门敲坏了是不是？”啊，真的会不高兴，所以佛制就用这种席杖，所以在外面呢，在门口啊，摇这个席杖，啊，这席杖一摇，嘎啦嘎啦嘎啦，有这个声音，里面的人就知道哦，有出家人来托钵了，所以啊，就能够应供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啊，所以有这个用途，帮助你行这个托钵之用。另外一种是行脚之用。当你这个行脚的时候，你拿了这个席杖走一步，这样地上什么一震动，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有声音，可以来惊走这些啊，像蛇啊、虫啊这些啊小动物啊、蛇类啊，让他们赶紧离开啊，一则免得伤害他们，二则也免得被他们所咬啊，所以有助于托钵跟行脚之用。啊，所以他们用震席，因为这一震就声音嘎啦嘎啦嘎啦，有这两种作用。所以在啊，你行脚的时候，在山中行脚的时候啊，看这震席嘎啦嘎啦嘎啦，附近的这个啊蛇啊小动物啊就跑掉了啊。所以震席常有，所以这个席杖啊又叫做智杖，为什么它能够彰显圣智？又叫做德杖，为什么它能够行功德本啊？能够。修行用功行功德本，所以正习常游啊，常在这个山区里面呢，游山玩水啊，常游啊，啊行脚常游啊，啊叫十四岩龛呢啊，在这个山里面有很多石室，当然这个石室里面呢啊也都供着佛像，所以是岩龛，是石头做的，我们讲的佛龛嘛，它在这个石洞里面有这个雕刻的佛像啊，或者是在石洞里面有安坐的供桌，安上了佛像供人礼拜，所以在这个山里面呢，啊，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游山玩水，哎，他参访各个道场，石室这个道场都建立在石头啊，利用这个石室岩龛里面来新建道场，他的这个参访这个石室岩龛。即是道场礼佛啊，参访。那佛夫宴坐，轻松必招，明月自身啊，风扫白云，众目千里啊。啊，在这个石室宴龛的前面呢 啊，或者是在啊有这个平台的地方啊，宴坐，佛坐。这个伏夫宴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盘腿静坐按宴坐，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微风轻吹啊，这个佛夫是微风轻吹，你看那个多舒服啊，坐在那个地方心旷神怡啊，触目所看就是一片清丽青山绿水啊，那这个清风袭来啊，那种享受，那种心旷神怡的境界啊，是没有办法用言说来做比喻的。所以佛夫宴坐啊，宴是很安稳很舒适的意思，坐在那里非常的安稳，四平八稳，心里非常的自在啊，安稳啊，那这个微风吹来了，轻松碧潭啊，看到举目一望啊，通通这个青松，青色的松树啊，在高山上都是青色的松树，而且那个松树啊，长得啊，那个各形各状啊， 那个奇形怪状，你看那个我们中国那个山水画，很多那个松树啊，长那个形状非常可爱啊，都是啊，有的是弯弯曲曲的，像个一种啊玉石啦等等啦，有很多种形状，都非常非常给人家觉得非常的怪异的啊，很特殊很奇特的，青松碧招了啊，这个碧潭青色的这个很青色的这种湖水啊，啊你看这个湖面是青色的湖面，然后青松倒影在这个湖面上，你看那种感觉。还有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明月自身，那个明月在空在水中的倒影，再配上这个青松碧招啊，还有佛夫宴坐，你看那个情境是多舒服啊，啊，多么的享乐啊！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享清福啊，啊，所以青松碧招，明月自身呐、啊，啊，月亮当然了、啊，他这个是用一种诗词的表达了，明月啊，其实明月它是自然高挂在空中的，自然而生的啊，明月自身的、啊，因为它山很高嘛，啊，即使是在阴天呢、啊，因为它山高，云在脚底下嘛，所以它几乎啊时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明月自身的 啊。那风扫白云，众目千里了、啊，放眼一看呢、啊，一望无际啊啊。那这个白云呢、啊，坐在自己的脚下啊，风一吹，这白云啊一扫啊，风扫白云，你不需要举头去看，你看到脚底下的风扫白云了、啊。那一种啊，啊，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啊，啊，那是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啊。所以风扫白雪，众目千里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名花香果，蜂鸟衔江，啊，元宵长吟，远近皆听啊。那个名花香果。那个花香果香像一阵一阵的随着微风拂面而来啊，这名花香果一阵一阵的吹来啊，我们在这里啊，一阵的一阵的都是汽油味、柴油味啊，都是空气的污染味，在它山上闻的都是啊青草香、花香、水果香、大自然的香啊。啊，野花香，大自然的香啊！啊，我们到深坑啊，现在深坑呢，啊，有一些果树的花开了，那、啊、像柚子的树开了，你们去深坑就闻到花香，玉兰花香，还有那个憨小国语怎么讲？啊，憨小大家知道吗？一颗一颗的那个四季憨小，你到那里会觉得很香。啊，当初他们建议说是。啊，深坑那里种些水果，我说不好，啊，因为水果、啊、种了以后、啊、就会长苍蝇。我们种香花，所以我们种的是七里香、玉兰花、含小，都是香花，啊，那里原来就一些柚子的花，那个柚子的花，柚子不会长苍蝇，所以没有关系啊。那个柚子的花是白色的，现在正在开，很香很香，啊啊，欢迎大家到深坑那里啊，去啊！现在有在办那个维新净土禅啊啊！大家可以去随喜随喜。嗯，所以像名花香果，蜂鸟衔浆，这个鸟啊，衔的这是浆之浆果，就成熟的那些浆果，衔到什么了？啊，衔到它的巢里头啊啊，来喂它这个那个小鸟啊。他看到这些小鸟、蜂鸟，在这个山上高山的这些鸟啊，衔着这些浆果啊，在空中呢飞隐而过、啊。那返宵啊，元宵长吟，这个猴子啊，啊，在猴群呢、啊，在那里长吟啊。猴子，他们呢、啊，猴子行进的时候啊，啊，他们都会在那里叫，就像他们的原理一样。我们深坑那里也有猴群啊，现在已经靠到了。走到那个厨房那里了，啊，现在山上米食不容易啊。现在这猴群已经跑到了厨房那里，我跟他们讲啊， 希望他们不要为他，因为为了他以后他们会常常会光临，会常常会来，你越为他他越来那以后你伤人就麻烦了所以这是种野山的情形这猿猴这个猿啸长吟由近而远，由远而近然后加上鸟叫虫鸣一片自然的交响乐所以远近皆听由近而远，由远而近成了一片交响乐那风吹草燕那种形成了一种大自然的这种享受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做形容所以古人用诗句来描写这些情境所以诗句那很有韵味让你看了以后能够心有戚戚焉所以眼睛皆听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自己住山嘛所以自己要种田嘛自己吃的限量有限嘛有限的空气山上空气又好如果你是过中不食或是日中一食的话那个食量有限的所以不需要种足太多的这种食物但是你还是需要自己来种植所以锄头当枕细草为簪所以你到野外那个土地你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你稍微到山区去垦殖一下违反山坡地保育法对不对这个警察就要取缔你了那你一不小心种到别人的土地人家告你侵占了这个地方你爱怎么种就怎么种那山上一大片由你自己去处理那枕头当枕这个锄头种了种这些青菜食物累的时候这锄头当枕当枕头来休息那细草为簪很细的这些草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毛毯一样躺在上面非常的舒服所以青天为被大地为床青天为被那阳光就像暖炉一样照在身上像暖炉一样所以你看这是一种大自然的享受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所以在这个时候世上的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你看世上人心险恶在那里勾心斗角在那里互相在那里斗争竞争激烈世上峥嵘我们看最近报纸在讲这个台北县长的选举这个周县长人家说他民调多少原来一看原来是这党内大家都想争取提名用各种手段希望这个周县长下台好让大家别人可以上去竞选县长大家人心险恶虽然是表面上大家是同党见了面都是你好你的政绩不错怎么样大家都很佩服你内心的希望把你斗下来对不对这个我们讲的笑面虎说了一套做了一套外面看的是很和善内心呢是这个狼心我们讲的这个你狼心狗肺知道要害人家的所以这个世上峥嵘竞争人物在这里互相竞争排斥但外面都装的很和气见面都很和气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你要升到极乐世界你要到西方净土世界去到佛国度你一定要学得到在这个世间能够表里如一嘴巴讲的跟心里讲的心里想的是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没有学好你到了净土世界一定很不好待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呢说一套做一套表面现得很和蔼内心是非常的这个恐怖人家都看不到人心国肚皮人家看不到到净土世界去是个透明的世界 你想什么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你讲啊，不用你讲，你只要起个心动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天上也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到天上，你要到净土世界，天人有五通嘛，你到天上去，到天上去，如果你不把这个啊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啊，言行不一的这种坏习惯改掉的话，你到天上也不好过，因为那是个透明的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也是个透明的世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人心隔肚皮啊，对不对？隔那个肚皮大家看不到，嘴巴都讲得很好听啊，可是什么时候变得害了，原来是讲得最好听的这个人害了你啊。所以他们早期到大陆啊去从商的人呢、啊、他们都有个有种啊都有个经验，有种经验呢、啊、他说啊，在你旁边我看得这很忠的，对你很忠啊，都给你做很多建议的啊，最后就是那个对你很忠的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你终身这个忠心耿耿的伴侣啊，原来到最害你就是他是来卧底的，但是你绝对看不出来，表演的太真了啊。我们说人心隔肚皮啊，所以我们想要到净土世界去，这种心一定要改掉，或者你到天上，不要说到净土世界，到天上你都待不住啊，因为那是个透明的世界，天人有五通，一个是他心通，虽然不能像啊佛菩萨那个神通的那么广啊那么深入，但是他确实能够知道你想什么，你起心动念他可以看得到，他有他心通，鬼神都有这种本事的。所以有些人呢、啊、到那些什么济公活佛啊，或是到这些民间的什么坛庙这些地方去啊去请示啊，去请教一些问题，他一到那里那些嫁鸡胡卵的啊，那个什么济公活佛啦、啊、什么的，他们说你怎么想什么念头，你怎么样，他马上把你点出来。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只要心服口服，很佩服他，哎呀我起个心动了你就被他看到了啊，那鬼神都会做到这种功夫啊，更何况天人啊，你想想看啊。所以你想升天到净土世界，这一种啊竞争人我的这一种的说一套做一套一定要改过、啊、所以这一种是什么呢？心地未达方乃如是，看不破放不下，不知道万法都是心、啊、你都把一切境界都当真了，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都是心，都是你的世所缘世所变现的，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的，这是未达心地才会这个样子啊。如果明心见性了解诸法实相的人，他只有学好，他一定是学习表里如一，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光明正大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啊。说当有寸阴呢、啊，愿垂相仿。他最后啊，这是他写他到了临溪这个地方啊，他的生活环境以后啊，最后啊，欢迎永嘉大师啊，假如你有闲暇的时候啊，啊，乃至于短暂的闲暇的时间呢、啊，愿垂相仿，希望你能够来我这个地方啊，啊，希望你能来我这个地方，啊，来当我的贵宾呢、啊，希望来我这里来相仿，来当我的贵客啊，啊，我非常的自诚，欢迎大驾光临呐、啊，啊，那我们请看《大师达郎禅师书》啊，你看。这蓝禅师写的这么短，而大师就回答了两章啊，对不对？两章回答他两章，所以啊，菩萨心肠就是这样，因为他认为他这样你不是在修行嘛，啊，你是在享清福嘛，对不对？啊，你在过个世外桃源的生活，所以他告诉他修行怎样才是真修，你这是错误的观念，不能这样啊。所以苦口婆心劝导他要出山精进用功才对啊。我们请看大师达朗禅书的诗，自卑以来精进数载，摇心倦想，时复尘劳，呼奉来书 自然无力，不为信后道体如何，法为知神，故应亲乐也。玄觉初得言时，亲勇得音，非缘可述。这位朗禅师啊，跟永嘉大师一定是啊很好的同修道友，常常聚在一起啊。所以永嘉大师啊，他回答他的信，你看说自别以来啊，从我们前上次我们见面离开以后啊，我就很久没看到你了，说今已数载了，就好几年都没看到你了，说遥心渐想啊，啊，所以我时时在想啊，你现在不晓得如何啊，遥心啊，因为他在这个雾州这个地方啊，离大师这个地方一定很远，所以我的心时时关注在你那个地方啊，遥心啊，想你住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啊，眷想就好像我们像我们的亲人一样，眷属啊，啊，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常常心的挂念在那个地方啊，说时复尘劳啊，常常这样频繁啊，很常常这样想啊，所以啊，啊，尘劳这个劳是吧，啊。几乎快成了这个病的劳啊，劳是一种频繁的意思，常常这样想，劳也可以作为病的讲了啊，像我们俗话所说的相思病，那当然永嘉大师是不可能的相思病，只是这个劳有这个意思，很频繁啊，反正常常想的意思，想的几乎啊身体都啊都快有病了，还有表示思念的很切的意思啊，这时复尘劳啊，呼奉来世释然无力 啊，忽然接到你的来信，虽然啊只字片语短短几行啊，但是啊我算心里啊像放下一颗大石一样释然无力，整个的放下来，知道你还活得很好，活得很快乐啊，对不对，活得很好啊，啊啊你生活生的过得非常的侠义自在啊，所以释然无力啊，心里很安心啊，不为信后道体如何啊，但是你心中啊未明啊，啊你的道体如何啊，你的身体如何啊，啊你虽然你的环境不错，但是你的生活如何，但是我们不问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学佛的人都是借假修真啊，啊那我们是凡夫，是利用这个身体，有时是利用这个身体啊啊去贪图名利啊，去创造你的事业啊，贪图名利，或者是借用这个身体来享乐啊，啊所以啊以前我认识个朋友啊，他啊你问他你将来你要做什么啊，他说我啊将来要努力的做事业啊，啊赚大钱啊，赚很多钱啊，现在的世间人就是这样，钱最好啊，这错误的观念啊，赚大钱，你为什么赚大钱呢，享乐啊，对不对，还享乐，所以你看很多人这个身体就是为了名为了利，那为了名为了利干什么呢，享乐啊，那个享乐是无义乐啊，那是麻醉啊，那无义乐是颠倒啊，是会让我们堕落的主因啊，所以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啊，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叫道体了，我们就用这个身子来造业啊，啊造身口意三业啊，啊，有的是造恶业，都三恶道；造善业是升天啊，享乐都是在造业。但是如果是懂得学佛人，是用这个身体来修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来修道了，所以这个身体就不叫做业啊，叫做道，不叫做业报，叫做道体呀、啊，道体、啊，就用借假修真啊，用这个身体啊，有的修四念住观啊，修小圣。啊，就诸行无常，诸佛无我，涅槃寂静，修三次七道品啊，从四念诸观、四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最后出三界了生死，这个身体就叫道体的。那如果修大乘的话，行六度万能，普度众生，修福修慧，这个身子啊，就借假修真，也叫做我们叫道体啊。所以道体如何啊？啊，不知道你。信中没有说明的地方啊，你的身体如何啊， 的法位之神，故应亲热也啊！但是我看到你信中的内涵呢、你生活的非常的自在呀、看到在这里享清福啊，不好意思说是你在用功啊，说法位之神啊，以法位来滋养身心呐、其实你看他的。看了这个游山玩水，看这个殊胜的环境，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啊，所以故应亲热也。但他信中写得很客气，法味之神，用法味来滋养身心呐、这个身体才叫道体啊。如果你不是这样，那这个身体就叫造业的业体啊，造身口意三业的业体，有的是善，有的是恶，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到三恶道啊啊，所以他。称他法味之神，故应亲热也，应该过得非常的这个亲热啊。贤解出得言辞，亲勇得音，非言可示啊。贤解禅师这个贤解是永嘉禅师啊，他自称贤解出得言辞啊，我没有修行呐、才学非常的粗浅呐、我没有修行没有什么修行所以接到你的信言辞说时时我时常言辞我时常拿你的信在这亲勇得音亲是很恭敬非常的恭敬这样来朗诵来读诵来欣赏你的得音因为你是法位之神你写来这个得音前面是很赞叹他你在这里修行用功以世间隔离以这个城市隔离在那里用功所以我亲勇得音非言可示我心有戚戚焉看到你这篇文章非言可示我心有戚戚焉有种种感触那底下写出他的意境他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先把他那个意境先说明一次最后再告诉他你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你这不是精进你是在享清福我们请看底下的论文陈怀节操独处忧戚敏积人间潜心山谷亲朋绝往鸟兽食游静夜绵绵终朝急急视听多习心内寂然独宿孤峰端居树下习烦参道成何如之然而正道极了虽有修而难会邪途喧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气玄中寻复真气则未可忧居暴浊罪一生余应当博问先知福音诚恳执掌屈膝整意端容小业忘皮始终牵羊着错身口捐金怠慢不顾形骸专精自道者可谓成神方寸余夫采妙探险实非容易抉择之次如履清兵必须侧耳目而奉贤音述秦臣而赏优质望言厌直浊泪参为细替招行不难丝滑如是则乃可潜行山谷积累绝秦灾到这个程度你才可以住山住山什么等待人天共情 啊，天龙护法会请你出山呐、啊，啊，来教化众生呐、啊。所以古时候住山是有成就才能够住山的、啊，在还没有成就以前呢、啊，啊，是到处参访啊，希望能够得个入住啊，啊，我们来解释这大师的答辩，这个答囊禅师的书啊，啊，这个49页第三行啊，论文第三行啊，陈怀解操独处幽栖敏捷。山间潜行山谷亲朋绝往是鸟兽时有啊，静夜绵绵终朝汲汲视听多喜心内寂然独宿孤峰端居树下习烦参道啊啊，这是把朗禅师啊他的写信的他的书函里面所含的内容啊，重新给他们再说明一次啊，陈怀节操啊，这乘着你写来的信啊，你写来的信啊，啊，你那种高风亮节的那种情操啊，不以素俗为伍啊，那种高风亮节的节操啊，那种情操啊，所以啊，你独处幽栖啊，你住一个人。住在山顶峰了，不啊，以他人为伍啊啊，每天接触的这是啊，这个草木林间啊，还有鸟兽啊啊，青山绿水等等的、啊，所以独处幽栖啊，住在这个深山啊，这个栖息在这个深山幽静这个地方啊，泯寂人间啊啊，以这个人间。远离啊，远离这六尘境界，泯寂人间呢、啊，不在这个人间，这个啊，不在人间视线呢，啊，不在人间视线啊，也就是离开这个人情而住山呢、啊，所以潜行山谷，亲朋绝往啊，这亲朋啊也不跟人家来往啊，你看就像这个永嘉大师啊，一别。几年呢、啊，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突然收到他的信了，才知道原来他住山了，说他亲朋绝往了，鸟兽时有啊，跟着这个鸟兽时有啊，说静夜绵绵，终朝汲汲啊，啊，视听多喜啊，这个绵绵是安静的 啊，安静，晚上安静，极静安然了、啊，静夜绵绵了、啊，终朝汲汲的 啊，白天也是一样，无事啊。啊，除了你自己的出住以外啊，也不度众生啊，也啊，就是也不行大圣的六度万恨啊，终朝汲汲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呢 啊，悠悠度入啊，说终朝汲汲啊，视听多喜啊，根不接触尘了 啊，根不缘尘了，所以视听多喜啊。说心内寂寂啊，所以你心很清净啊，心很清净啊，不去攀连六尘境界啊，所以这个寂也是寂的意思啊，心内寂然啊，也就是寂然啊，心当然你不接触六尘境界，那心当然是清净的、啊，所以心清净啊，那心内寂然呢、啊，独宿。孤峰啊，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孤峰上啊，不以世俗为礼呀、啊，说孤宿独宿孤峰，端居树下啊，闲暇的时候啊，就坐在树底下，宴赴佛风宴坐，来享受这个微风轻吹的轻，来眼见这个轻松。必遭啊，明月自身风扫白影的众目千里的这种圣境呢、啊，所以端居树下习烦参道啊，习的内心的这种烦恼啊，习烦呢、啊，习的我们这种繁琐世间的繁琐的事情呢、啊，世间的繁琐事情当然会令你的心超烦了、啊，非常的烦恼 啊，超烦了、啊，所以。习烦参道啊， 这个餐是同啊，我们吃早餐晚餐的餐是一样，这个字读着餐啊，跟我们餐饮业的餐是一样，餐道啊，目的是想修道啊，你习得这个世间的凡尘之事啊，来住山，目的是想修道啊。那参道就你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修道，用功修道了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你离开这个人间住山，一个人在那用功，你目的是要参道，是要修道，是要精进修道了啊。那成佛如之，然后正道即了，虽有修而难会呀。学徒宣导乃无喜而易亲呐、但是呢，正道即了，这个正道啊，就是一佛圣的真正的道啊，正道啊，这无上的大道，正道啊，一佛圣的大道，无上的大道啊，而不是那个小道啊，是那个邪道，不是那个邪道啊，是正道，一佛圣的正道，真正的这个大圣佛法的正道啊。是极了，是极尽呐、这比喻什么呢？心没有任何一点依靠啊，心地清净啊，啊，无有挂碍啊，没有什么东西都挂不住啊，啊，不是要找一个地方啊，啊，依靠在临近这个极灭的地方啊，啊，不是找一个地方有依靠啊，是正道极了，是内心极尽呐、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啊，所以虽有修而难会啊！啊，如果你是执着有修啊有证，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契入真道。